川普获大突破，小兄弟反目重挫中共。李强拒见高市，被批破坏外交互信，在韩华人犯罪数量剧增，张展被转至思想政治犯机构培训。中国医生新冠越来越多。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9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东南亚已成为美中竞争的前线阵地，川普政府今年4月向东南亚多国征收高关税的策略正逐步产生影响，改变了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最新一例是在柬埔寨问题上获得战略突破，对中共的区域野心造成冲击。美柬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边一直起伏不定，两国最近一次恶化是在2017年，当年金边取消了同美国合作多年的联合军演，同时同中共关系迅速升温。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允许中共独家使用柬埔寨海军基地。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柬埔寨最大的出口市场。根据柬埔寨海关数据，2024年柬埔寨从中国入口额达到 134.3 亿美元，同时柬埔寨对美国的出口近100亿美元。这种经济关系表明柬埔寨成为中国贸易的中转国。今年4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柬埔寨实施对等关税时，决心堵上这个漏洞。柬埔寨被征收了 49% 的关税，现在川普总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寻求改善和柬埔寨双边关系。今年7月泰柬两国爆发了激烈冲突，在川普总统的迅速斡旋下，冲突5日后结束。10号川普主持了两国和平协议签字仪式。10月26号川普总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会见了柬埔寨新首相洪马内，并签署了贸易协议，将关税降到 19%。 11月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决定解除对柬埔寨的武器禁运，两国还同意在中断8年后恢复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重启美柬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两国关系缓和的最强信号，意味着更深层次的信任和合作。另一方面，自今年春季以来，柬埔寨一直和美国积极接触，并寻求吸引更多美国投资。8月柬埔寨政府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日经亚洲新闻认为，这一转变似乎是基于美国政府对柬埔寨领导人洪马内的评估。洪马内是洪森之子，在美国西点军校和纽约大学毕业，并于2023年被任命为首相。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洪马内的留美背景会比他更了解美国文化。他指出，中共文化存在很多政府治理、贪污等问题，以洪马内留美经历来讲，可以很轻易判断出美国和中共的援助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柬埔寨政府承认不能够再完全依赖中国投资，必须真正努力和美国接触，才能够维持国家的稳定。经济上依赖中共已经给柬埔寨带来一场灾难。2017年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为了规避美国关税，中国投资者将太阳能电池板产业转移到柬埔寨，该产业在柬埔寨蓬勃发展，是柬埔寨最大的非纺织品出口产业。2023年的出口额达到24亿美元，但今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4国太阳能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柬埔寨被征税最高达 3521% 的关税。此后该行业崩溃，今年上半年出口额暴跌至只有440万美元。 好多制造商一系改变战略，一系彻底关门。资深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而家贸易战、柬埔寨被加高关税，有理由向美国靠拢。就似美国喺稀土议题上检验其他国家立场一样，美国亦会喺关税上检验柬埔寨嘅立场。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通过高关税已成功将越南纳入旗下，作为一个优秀伙伴嚟压制中共。而家呢种影响已扩展到柬埔寨。而家喺川普总统高关税等多种手段嘅攻势下，东南亚国家开始转向冲击中共嘅地缘政治野心。吴家龙表示，柬埔寨嘅转变，等于同美中在东南亚争夺产生了新的变化。沈明失表示，中国经济趋于崩溃，柬埔寨其实慢慢走向大国平衡的角色，不再单独偏向中共，对日本、对美国的态度亦有所改变。譬如中共协助柬埔寨兴建了海军基地、云样基地，但柬埔寨不只是开放给中共，亦开放给美国同日本的军舰停泊。沈明失表示，现在柬埔寨配合美国展现新的态度，或对中共政策上边有一些调整，应该比川普觉得满意，所以先会降低关税。吴家龙认为，东南亚国家会被美国、日本优先争取过来。吴家龙表示，关键原因是中国经济不得，中共的承诺是不可靠的。现在连巴基斯坦这个铁杆兄弟都倒向了美国，更不要讲柬埔寨或者缅甸，这个才是最新的国际局势背景。好消息，北美地区宝器18美开始出售。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启动，白天容易觉得没精神，晚上亦睡得不是太安稳。在中医理论里面，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疲倦，手脚也都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忙了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丽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中日关系紧张进一步升级，中共外交部17号表示，国务院总理李强不打算在周末于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期间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同时，中共驻大阪领事馆亦取消了原定21号在广岛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活动。对此，美国退役将领蒙哥利马利17号表示，对台湾友善的国家都遭到北京谩骂，正是中共的反常行为，迫使高市公开讲出前首相安倍担心的事情。如果中共成功威胁台湾，势必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高市并没有推动日本对台政策的改变，中共过去5年的行动先是日本改变政策的真正因素。蒙哥马利说，实际上中共用各种的方式表明他们希望继续孤立台湾，令到台湾被排除在所有国际组织之外，经济和外交上都成为了弃儿。海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说，中共今次的做法暴露出其处理外交问题时 冷酷霸权姿态以及一贯唔讲道理嘅态度，外交部明确表明，李强总理冇安排会见日本领导人，但喺事前既冇预先沟通，亦冇任何合理解释，却突然采取明显排斥对话嘅方式。呢种行为不但令日本政府喺外交上蒙羞，更反映中共刻意将对话工具化，将佢当成向内部民族主义情绪交代嘅出口。如此一套外交处理方法，正系凸显中共倾向以政治施压取代真实沟通。中共先前宣布喺17号到19号将喺黄海中部进行实弹射击。17号深夜再度宣布黄海南部航行警告，实弹射击延长到25号。当高市早苗首相提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法治立场后，中共随即启动一连串反制动作，包括发布旅游警示、进行军事演习、由外交官放话以及由官媒放大日本挑衅的论述等操作。其后更突然以拒绝会面作为惩罚机制，将外交对话当成惩戒的筹码。这种做法不单止损害中共在区域秩序中的可信度，亦进一步加强了其大国霸权心态对邻国的行为模式。17号日本驻华使馆发出安全提醒，告示称因为近期有关日中关系的新闻报道，特此提醒在华日本人，外出时请务必提高警惕，注意周边环境，不被可疑的人员靠近，尽一切努力保护自身安全。譬如结伴出行，告示仲呼吁日本人尊重当地习惯，尽可能避开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和日本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或团体请勿靠近并立即离开。据日本外务省统计，2023年在华日本人略超过10万人。对此陈文甲进一步表示，中共随意制裁对手，破坏了基本的外交互信。最近日本剧《鬼灭之刃》刚好于中国上映，在14号的首日票房就已达到了 1.16 亿人民币，稳稳夺下了单日票房冠军。剧场座无虚席，这个比不少中国网友觉得极为讽刺。面对一个毫无透明机制，动不动随意制裁对手的中国中共，日本当然难以和他建立基本的外交互信，东南亚地区的国际互动亦因此受到严重冲击。中共此类行为不单止削弱自身的国际形象，更加深邻国对其中长期意图的不安和不满。中国人在韩国犯罪的案例不断增加，韩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在韩国落网的外籍嫌疑犯中，中国人以16099人居首，几乎一半外籍罪犯都是中国人。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议员秦钟武18号公开了从警方获取的数据，2024年在韩国境内被抓获的外籍嫌疑犯中，中国人最多，其次为越南人3922人，泰国2204人，乌兹别克1962人等。秦钟武表示，在境内外籍嫌疑犯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社会要求驱逐犯罪外籍人士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他主导发起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韩国现行法律规定，被判监禁的外籍人员可被驱逐出境，但并未具体规定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根据修正法案，嫌疑重罪犯行为的外籍人员应依法被强制驱逐出境。另外，在房地产交易方面，中国人在韩国买房屋存在大量违法交易。官方17号披露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296笔涉嫌违法的外国人购房交易中，中国人的违法案件就有125起。韩国关税厅决定，如果确认非法携带购房资金入境，将依据外汇交易法进行处罚。另外， 韩国法务部决定，如果确认其从事租赁业等盈利活动超出签证允许范围，将依据出入境管理法进行处罚。中国著名记者张展今年九月因谈判之事再次被判刑四年后提出上诉，但他的家属和律师最近发现他的二审可能已被秘密进行，连律师都无法会见他，官方亦不愿说明他被关在哪里。更令人担心的是，张展母亲被告知张展已经被送到一个专门教育思想政治犯的地方，接受一个月的所谓培训，之后才会再送去监狱服刑。律师尝试会见张展时，看守所说他已被移交执法，但没有任何细节。多个海外关注中国人权团体发声明谴责和表达关注。张展因报道2020年武汉封城状况，同年被法院以寻伴滋事罪囚禁四年。2024年5月出狱后，继续声援维权人士。同年因声援维权人士，张盼成再次被捕，当局指控他持续在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将其羁押超过一年后，于今年九月再以寻伴滋事罪判他入狱四年。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剑雄17号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讲张展自九月被判刑后的情况，指张展案的判决书至今仍未送达家属，家属早前申请会见张展遭拒，张展提出上诉后，家属已于10月底得知消息，并委托律师。代理律师高成才近日尝试会见张展，但遭拒绝。跟住他接到张展母亲来电，要求他暂缓申请会见，并称张展已不在看守所，张展已被送往一个针对思想政治犯的机构，在接受大约一个月培训后再送监狱服刑。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当局对张展秘密审判、拒绝律师会见等行为，认为这个是绕开法定程序，实行黑箱操作，剥夺张展的辩护权和家属的知情权，严重违反中国法律。声明指出，张展极有可能被强制关押在看守所和监狱体系以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谓教育培训机构，属于典型的强迫失踪。声明称，将政治犯送往此类机构实施思想转化，目的是切断他和家属和外界的联系，阻止律师介入，使受害者在审判后仍处于秘密控制。联盟认为张展当前处境极其危险，其生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多种呼吸道病毒同传，流感疫情加剧。近日中共官媒紧急提醒，多病原体混合感染严重可致白肺，多名医生提示新冠在袭，最近感染新冠的人越来越多。16号中共官媒央视财经微博紧急提醒，目前中国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流感被病毒叠加，多种原体混合感染严重可致白肺，大约 50% 以上的呼吸道感染由被病毒引起。14号陕西省榆林市第三医院结核科主治医师曹东东透过抖音号在影片中说，再讲一次，新冠又来了，最近感染新冠的人越来越多，门诊流感一样的病例位居第一，大多数伴有咳嗽喉咙痛的问题，反复咳嗽十多日都未好。近日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小叶亦透过抖音的影片说，2025年新冠又来了，山西省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三科副主任医师黄宝才亦在抖音平台说，新冠甲流再次来袭，比去年更快更强，好多人没有抵抗力。中央新闻报道，近一周以来，辽宁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南湖院区儿科急诊，门诊患者增幅达到30%左右。该医院小儿内科主任介绍，整体三个院区的日门诊急诊量在2300到2400人次左右，主要症状以发烧为主。浙江一名12岁的女学生只是发烧了一日，左肺就烧成白肺。杭州39岁程女士确诊流感，在家硬顶了3日，好几月肺呈白肺症状。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